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i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橄榄球联盟推进2035年橄榄球世界杯联合申办进程。特拉瓦利尼表示，申办2035年世界杯将成为一项联邦发展政策。阿根廷橄榄球联盟宣布，正推进其申办2035年橄榄球世界杯的计划，并将与世界橄榄球联合会主席执行官埃伦·吉尔平会面。吉尔平此次在阿根廷主持一系列的技术性会议，以评估该提案的可行性。该项目由阿根廷橄榄球联盟与南美橄榄球联合会共同推动，旨在打造一个涵盖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联合申办方案。该倡议希望巩固这项运动在地区的持续增长，并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一个有力的竞争方案。在官方议程框架下，正在举行多场工作会议，汇集国内外橄榄球界的管理者和代表。参与者包括阿根廷橄榄球联盟主席加布里埃尔·特拉瓦利尼、副主席菲利克斯·帕埃斯·莫里纳，以及世界橄榄球理事会成员奥古斯丁·皮肖特。阿根廷橄榄球联盟领导层强调，此次申办不仅限于体育层面，还被视为一项长期发展的政策。特拉瓦利尼指出，该倡议具有联邦性质，旨在基础设施建设、竞争水平提升以及橄榄球在各地区的推广方面留下长远的成果。吉尔平的访问属于世界橄榄球联合会在确定未来主办地之前进行的初步评估阶段。在此背景下，阿根廷正努力将自身定位为区域申办的核心，力求承办一项具有全球规模的赛事，并在组织标准上符合国际的要求，同时获得整个南美洲的制度性支持。吉列尔摩·阿兰西比亚，国家社会保障管理局新任主任。他是一位在公共部门拥有30多年从业经验的经济学家。国家社会保障管理局迎来新任主任，周二在费尔南多·贝尔奇辞职后，经济学家吉列尔摩·阿兰西比亚正式上任。 阿兰西比亚在公共部门学术研究和咨询领域拥有超过30年的经验。这位新任官员拥有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位，并在贝尔格拉诺大学获得了金融专业研究学历。在其职业生涯中，他曾在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行政领域担任多个战略性的职位。在国家社会保障管理局，他此前已有丰富的任职经历，并于2024年3月至2025年9月期间担任福利执行副主任，达到其在该机构职业生涯的高峰。他还曾担任重要的职务，例如劳动风险监督局的总经理。在国际和学术领域，他曾担任泛美社会保障组织的高级分析师。此外，在过去一年中，他曾担任人力资本部的顾问，参与人力资本培训中心的启动工作。在专业活动之外，他还拥有教学经验。自2019年以来，他一直是圣马丁国立大学的副教授，并在多所大学教授统计学、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投资组合评估等课程。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Thank you.
庭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在纪念阿根廷以色列大使馆爆炸事件的活动中，米莱重申了与美国和以色列的联盟关系。总统在纪念以色列大使馆爆炸袭击的活动中发表讲话，并为其政府的国际立场进行了辩护。这些表态是在中东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做出的。在纪念1992年阿根廷以色列大使馆爆炸事件34周年之际，总统哈维尔·米莱在布宜诺斯艾里斯市主持了纪念活动，并在中东冲突升级的背景下重申了其政府的国际立场。在讲话中，总统表示，既然美国和以色列决定结束伊朗政权，我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一表态进一步强化了阿根廷在地缘政治上与西方大国的对齐。国家元首将1992年的爆炸事件称为伊朗恐怖主义的卑鄙袭击，并强调了与以色列战略关系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提到签署的双边协议，并表示阿根廷是以色列在反恐斗争中的伙伴，这与其政府推行的外交政策一致。此外，他指出西方价值观如自由、民主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应成为政府行动的核心。在活动中，米莱还提到了袭击的受害者以及持续30多年来的正义诉求。总统表示，对以色列大使馆和阿米亚的袭击试图削弱阿根廷社会的道德清晰度，并重申国家致力于追求真相的承诺。此次纪念活动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举行，同时天气条件恶劣，暴风雨影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会区活动的进行。活动汇集了国家官员、政治领导人和机构代表。在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提升了全球的担忧。在接近下午三点及1992年袭击发生的时间，举行了鸣钟仪式，以纪念29名遇难者。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阿根廷面向世界播送，欢迎专题节目。生活在阿根廷的北欧社区，阿根廷共和国的移民浪潮历史主要是欧洲大陆的移民，特别是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事实是，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汇集在这个阿根廷的大熔炉中，其中有的是全家，或只是家庭中的一部分成员，为了躲避战争或饥荒、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们都来到了地球上的这个地区，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不同的未来，希望有一个与他们自己国家不同的未来。几个北欧国家如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的公民 开始于19世纪来到阿根廷，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他们中许多人在米西奥内斯省的北部，特别是奥维拉城及其周围定居，这里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移民地，并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移民地之一，是北欧人首几个在阿根廷北部海岸建立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基地。但是他们不仅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地区，北欧人主要是丹麦人，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联邦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周围、拉普拉塔市以及门多萨省建立了他们的家园。在众多的移民故事中，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两个来讲述给大家。首先是奥德·林森斯的故事，他来自挪威。他于1950年与他的父母和8岁的哥哥来到阿根廷，当时只有5岁。他与整个一家人一起乘坐一条小渔船，这条被称为爱达二号的小船不具备横渡大西洋的条件，海上航行像一些小说中描述的一样持续了6个月。我们穿过葡萄牙港口，然后再穿过加纳利群岛，在那里，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们连续修理了3次船的马达。这样，我们越过大西洋，在巴西到雷西非，我们进行南下的旅程，来到了圣卡塔琳娜，并且经历了强大的台风。渔船在狂风中左右摇摆，用绳子将儿童和妇女捆在甲板的长凳上。男人们反复从船体的一侧跑到另一侧，以保持平衡。他们每到一个港口就囤积食物和水，然后继续旅行。开航前，他们向船长支付了一半的航行费。海上这位有丰富经验的船长向他们索要另外一半的费用，否则就返航。在当时那个紧张的时刻，船长和船上的乘客进行了谈判，最终决定只有成年人付给船长另一半的船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继续向目的地航行，并面临新的挑战。在到达巴西之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船长掉入海水中，船上的男人们用救生艇经过几小时后的绝望的搜索，最终将赤裸裸的船长从海中搜寻到。他将所有的衣服脱光，原因是不会由于渗水的衣服的重量而将其沉没。当他们登上了船的时候，船长厉声责怪年轻人们冒着生活的危险来搜寻他，其中包括2个德国人，他们是我们经过欧洲最后一个港口时上的船。克服重重困难，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南美洲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我们当时定下来的目的地实际上是巴西，但是我们无法进入到该国，因为没有必要的证件。我们通过边防警察与陆地进行联系，因为我们不能靠近海岸，然后我们继续往阿根廷前行。我的姑姑留在了巴西，因为她当时即将要分娩，所以当局让她留在那里。花了几天的时间，直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下了船，他们将我们转移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北部，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约10公里的海滨小镇。 奥里沃斯港口，在那里的一年中，我们生活在船上，直到爸爸在唐托尔跨托建筑了一座房子，然后我们搬到了这座距离市中心25公里的小城市生活。我与我的家人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青春时期和部分成年时期。这个1950年到来一家人，来时为了带着任何的承诺，但却为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找到了他们的未来，并且为阿根廷北欧移民的历史写上了重要的一页。埃尔瑟、哈尔、沃森和雷夫、林森抵达了这个国家，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阿根廷。他们是奥德和佩尔，在阿根廷又生了第三个孩子，名为卡琳·玛格里特。佩尔在阿根廷大约生活了40年左右，之后回到了挪威。他在阿根廷生了一个女儿，卡琳往返于挪威和阿根廷之间，每年在两个国家各生活6个月。卡琳有三个孩子为他生了4个孙子。在结束讲解第一个故事之前，请您收听奥德被采访的录音，他为我们讲了他在阿根廷生活的这66年都获得了什么收获。阿根廷给了我很多的东西，一个在圣菲省出生的丈夫，4个令人骄傲的孩子和8个美丽的孙子，国家给我的已经足够了。我一辈子都生活和工作在阿根廷，为阿根廷繁衍了后代。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我的兄弟们从10多年前到挪威定居。奥德72岁了，他与92岁的丈夫阿伯萨隆一起生活。他们在风景如画和安静的被称为蓝色大海的海岸生活，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部大约400公里。阿根廷北欧社区的第二个故事是在米西奥内斯省的北部，可以追溯到1891年。约翰·胡尔德伦是我国北欧移民社区的主席，欧洲将要爆发战争的传言，他的曾父和曾父母克里斯蒂娜以及奥拉夫·胡尔德伦来自于瑞典，当时乘坐一艘为乐士的商船，带着他仅满6个月的儿子利诺来到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从那里他们开始寻找他等待着他们的未来，巴西对岸的阿根廷这片更有希望的地平线。另一方面也有传言说，在这个旧大陆有绿色黄金，也就是说马黛茶，一种在南美典型的传统饮料。马黛茶加上热水冲泡饮用，从阿雷格里港旅行600多公里来到阿根廷的米西奥内斯省，全程被记录在旅行日记中，由奥拉夫本人所写，现在由胡安来保管。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到达米西奥内斯省的蓬勃兰德市，他们在那里生活了10多年。1909年，由我叔叔利诺带领的一组20年左右的年轻人进入了丛林当中，一直到老马黛茶区，也就是目前的奥维拉，离蓬勃兰德的西部27公里。在那里，他们发现他们认为有利于种植马黛茶的土地。4年后，他们搬到那里，今天的奥维拉，这是他们第一个定居地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瑞典人和欧洲移民来到这里， 他们的梦想是为了发现新锐的绿色黄金，或者是为了逃避战争。据胡安说，起初的时候对于他们的祖先非常困难，他们必须理解本土印第安人的生活，避免丛林中的动物对他们的骚扰，直到他们开始开垦土壤和种植作物。他们的家庭不断地扩大起来，除了利诺以外，他的曾父曾祖母还生了其他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从阿雷格里港到米西奥内斯迁移的途中出生，所有的孩子都专门从事马黛茶的种植，该职业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1917年，奥维拉的瑞典人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在该地区开设了第一所学校。乌尔德人一家人还从事其他的各种职业，家庭成员中有工程师、教师、教授、医生、商人等。今天我们的家谱增长到约400人，都是我曾祖父及其四个孩子的后裔。为了使每个移民的来源国的文化火焰燃烧不灭，记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每年在奥维拉镇举行移民节。移民节于9月的第一个周四在国家公园举行，具体日期根据每年日历有所不同。移民节里，14个社区聚集在这里，我负责北欧国家的社区，其中包括5个国家：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我们这样以舞蹈、我们的爷爷奶奶教我们制作的传统饮食来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每年他们还举行各自国家独立纪念日或国旗日的各种庆祝活动。在移民节中，所有社区展示他们自己的传统服装、菜肴、舞蹈、国家公园建筑的典型房屋。因此，我们不忘记我们来的地方和这所意味着的价值。近年来在阿根廷短期居住的北欧人，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来到这里学习或寻找新的旅行体验。少数人是由于工作的原因留下来生活，其中也有一些人与阿根廷人结婚，并在两国之间往返。许多挪威人虽然返回来他们的家，但是却通过文化或商业的关系还保持着与阿根廷密切的联系。一些生活在阿根廷的北欧人聚集在拉普拉塔的挪威协会、瑞典的俱乐部、瑞典或丹麦的教堂。70年代挪威教堂被军事独裁政府拆毁，为了建设一条公路的分支道路，如今仍未完工。近年来，阿根廷已成为最吸引北欧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贸易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为您播送了欢迎节目，在阿根廷生活的北欧人。这个节目的制作组人员都是巴勃罗·纳瓦罗，主持吉丽娜，编辑胡利安·卡尔瓦索、马蒂亚·阿莱塞伊戈尔。好，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Argentine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 Big Usual 不可或缺的阿根廷摇滚乐专辑。Usual 是 Los Belicos 乐队的第四张专辑。该乐队成立于1986年，阿根廷的雷鬼和斯卡乐队。1993年出版的这张专辑收录了一些立即成功的歌曲，如《做你想要做的》、《等待着》、《我跳动着》和《我看见你来了》。当年Los Belicos 被邀请在重要的牙买加国际雷鬼音乐节上演出，那次巡演和这张专辑在乐队的职业生涯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那时起，他们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声望越来越高。首张非常成功的专辑使 Los Belicos 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开端。后来由巴西人赫伯特·维安纳在1988年制作了第二张专辑。他们的歌曲在当时的收音机、电视节目和娱乐场所从未停止过播放。然而第三张专辑 Rap a Dab Style不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接受度，而且呢，人们还对乐队的未来因此而产生了怀疑。因此 Big Usual 这张专辑并不是在一个最理想的时期发行的。吉他手兼歌手胡安琪瓦雷伊隆和鼓手阿里耶尔拉伊曼这样回忆说，Big Usual 实际上是在 Los Belicos 在他们出版的第一张成功的专辑、第二张不那么成功和第三张不成功专辑之后的再一次成功。那是一个动荡的时刻，当时我们的名声很大，但同时呢，我们的成功度却不是很大，唱片公司不再为我们打赌。焦虑的时刻，我们接到了 Amy 公司给乐队发来的传真，说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服务，但是从现在起公司将不再支持你们，取消合同。不过这张专辑立即获得了成功。瓦亚诺回忆那个令 Los Belicos 难忘的时刻。Big Usual 被认为是该乐队最伟大的专辑之一。至今，听其中的每一首歌曲，还会使你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即使我现在的嗓音与那时有非常大的不同， 例如，我对我跳动着这首歌非常有信心，但是对歌曲等待着却不是这样。然而，胡安琪他却非常喜欢等待着，而不喜欢我跳动着。与之前的专辑不同， Big Shushu 是乐队自己制作的第一张专辑， Los Beligos 成功超越了他们首张专辑的销售量，首张专辑在1988年的销售量超过了20万张。当时乐队的负责人和歌手艾尔巴伊亚诺说，所有的唱片都要求一种不同的歌唱方式。我为贝利戈斯唱的所有专辑中的歌曲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唱法，从一张到最后一张专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也有每个人的个性。
Resistencia débil, no la puedo aguantar. Como lo quieras, como lo pongas, tengo que soportar. Mi resistencia débil, no la puedo aguantar. Como lo quieras, como lo pongas, tengo que soportar. Me paro en la mañana, no hay nada para comer, no. No hay zapatos, mira, para poner. El calor y la presión, no lo puedo resistir. A veces me pregunto, no hay nada que comer. Pero la fe en Dios pongo mi vida. Paro, me paro y me vuelvo a sentar. Corro y corro, ya no quiero caminar.Que todo el mundo me tiene que escuchar.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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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Me paro en la mañana, no hay nada para comer. Me paro y me levanto otra vez.Voy al living y como después.
Oh, no. Mi resistencia es tan débil, ay, ya no puedo soportar. Tengo que usar otro entusiasmo.
llena otra vez. Ven a sentarte junto a mí. Si supieran que vos y yo, ay, si supieran.
¿Y ahora qué voy a hacer sin ti? ¿Dónde me dejaste a mí? ¿Dónde me dejaste a mí?
然而，真正的困难。 是巴西诺作为乐队的歌手 Los Beligos 必须解决他们有限的英语能力 专辑 Big Usual 包含原来语言翻唱歌曲 如《牙买加血液》 哈莱姆洗牌 以及经典的《等待着》
Entonces en este disco yo quería odiar el inglés.
所以在 Big Usual 专辑中 我希望回避英语 我不想用英语演唱 此外我的声带 已经习惯了我喜欢的风格 所以就出现了哈莱姆洗牌 我非常喜欢滚石乐队 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演唱他们的歌曲 我学习歌词花了很长的功夫 我不得不做现场演唱，而且我们呢，只进行了两三次的现场演唱。 发行专辑 Big Usual 的时候，正好接到了前往牙买加参加国际著名雷鬼音乐节的邀请，雷鬼森斯普什音乐节。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丽塔玛丽的欢迎，乐队的经历令人难忘。吉他手胡安奇·瓦雷伊隆和打击乐手马塞洛布·兰科。 这样回忆道：“去牙买加整个旅行非常棒，不仅仅是参加音乐节。到牙买加，我们看到欢迎来到牙买加 Los Beligos， 一天下午2点，热极了。从火车上卸下来我们的乐器，丽达·马尔雷伊对我们说。” 你们来到牙买加是为了工作，请来我们家里排练，我们借给你们乐器。然而，我们却带来了我们自己的乐器到牙买加，我们真的是疯了。 在牙买加 Los Beligos 认识了不同风格的雷鬼，并意识到他们所做的雷鬼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自己的风格，是值得坚持下去的风格。另外，他们在音乐节期间产生的良好影响 使阿根廷新闻界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当乐队回到国内三周后，这张专辑便流行起来。老斯贝利戈斯乐队的贝斯手加斯东·贡加尔维斯这样回忆道：我们去牙买加，经过了委内瑞拉，在迈阿密演唱后回到阿根廷。当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亲戚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在阿根廷人们为歌曲等待着而疯狂，专辑的销量暴涨。但是当我们出国之前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月左右后，当我们回国的时候， Los Peligos 乐队的影响力完全不同。Usual 的受欢迎程度为乐队打开了拉美新市场的大门。从那里，他们三次被邀请参加在智利举办的 Viña del Mar 音乐节。他们在智利的全国各地演出，爆满几个足球场。他们常常在墨西哥、乌拉圭和厄瓜多尔，甚至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进行巡演。大多数乐队成员意识到 Big Juju 专辑像 UB40、Black、乌鲁、巴拿马的 Nando Boom 一样具有影响力。后来呢，他们与西班牙语的雷鬼乐队南东部一起同台演出。Los Peligos 乐队凭借专辑 Big Juju 巩固了自己的音乐地位。这不仅仅是一支西班牙语雷鬼音乐，它基本上是雷鬼和摇滚的混合体，带有朋克和派对音乐的色彩。鼓手 Dobo Rayman 将其定义为强力雷鬼。专辑名称 Big Juju 混合西班牙语和英语，反映了大麻呼吁与雷鬼进行合作。专辑由十五首歌曲组成，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等待着》，现在是阿根廷的经典之作。这也是该专辑中许多乐队成员最喜欢的歌曲。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首歌曲。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 Big Juju。不可或缺的阿根廷摇滚乐专辑。制作胡列达·卡尔万，录音Leonardo Sangari， 剪辑 Matías Arreceigor， 翻译并主持吉丽娜。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